继续荣站立，为今天的主敬拜献上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承认我们不配，我们承认我们罪恶高过我们的头顶。父啊，我们没有一个义人在你面前。父啊，在你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我们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夸我们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因为主救了我们，主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求你怜悯，再次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怜悯，好像在这些的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复兴你的教诲。父啊，也祈求你去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唯愿合乎你的心意，行在你的恩典，行在你的真道上。如果我们行得不好，祈求你光照我。父啊，如果我们软弱，求你扶助我。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天信心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也陷入绝望当中的时候，求你特别的恩待，特别的怜悯，特别的保守。感谢你，求你看过我们这一小区。阿爸父啊，也将今天正道的辅道牧师亚妈交托在你的手，愿你特别的与他同在。今天传讲的是哈巴谷书的第六讲，信心的凯歌。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信心的凯歌，我们却有时常信心的软弱。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去降临在我们心中，在这里亲自的动工，让我们软弱的刚强，让我们在灵里面的贫穷被你所充满，好让你的儿女重新得力，恩上加恩，行走我们余下的行程。感谢赞美父啊，也祈求你特别怜悯保守和看顾天赐教会的各样的施工，无论是事班的施工、文字小组的施工、接待的施工、探访的施工、主日学的施工、厨房的施工等等，都仰望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深愿你有纪念和保守今天在施工当中仍然在施工的岗位上去服侍你的儿女、你的教会的这众位肢体，愿你与我们同在。父啊，也祈求你去特别的保守我们，不单只有属灵上许多的软弱，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肉体上也有软弱，也有疾病，叫我们的孩童，将我们的老年的弟兄姊妹，甚至将我们一切的弟兄姊妹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身体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可能不能经常来教会，连上下楼梯都成为一种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我们需要何等大的恩典，需要何等大的你的大能，才能越过我们的软弱。祈求你医治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光照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祈求你特别的怜悯，在这段时间以来传讲哈巴谷书， 我们也是慢慢的去看到有许多类似的环境，无论是国家外来的压力，无论是国内一些的逼迫，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教育施工已经完全去被停止被破坏，有的教会的牧者已经身陷牢狱不得自由，但父啊，你是看顾你的儿女的，我们祈求你不单只是看顾你的教会，也为着你儿女的缘故，也光照那些抵挡你的人，好叫你的儿女能够平安无事，敬虔度日。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我们天父，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父神，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我们用启灵的方式读出今天的经文。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
耶和华，我今天向你伸出这句话，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他的威望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无形，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降地，降了大地，光大，降下了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地塌陷，他的作为与无事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战惊。
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其对主一列帐篷，像两头发怒气，像两块发愤怒。
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
山已见你，谷子亮起，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愤怒攻向大地，发怒气则当烈火，如同大梁。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下。
你用敌人的刀斧击破他战士的头，他们在如剑锋，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那如吞噬居民。
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罪人发颤，骨中羞赧。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时刻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万民之命上来。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以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一起。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同鹿的蹄，又使我们行在高处。这歌叫与灵长，用四弦的乐器。
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主日。那其实在我讲哈巴谷书第三章之前呢，有特别的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九、第十节这连经文呢，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在你生命当中却是可以去经历去体会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好，这个很有趣啊，这段经文其实什么呢？我们说，我为什么想到这段经文呢？因为哈巴谷书到第三章的时候看到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在诗篇第二篇说，你要从战惊而快乐，你要存恐惧侍奉耶和华，这个很难理解。你看诗篇第二篇，基督徒怎么能够存战惊？这个我们刚才都就是两次提到战惊，所以哈巴谷见到神的那个异象的时候呢，是在前面战惊、战惊、恐惧、什么那些谷中朽烂时的那种痛苦在我们身上发生，但是却是充满着喜乐的。这个我要用两讲哈，这是第三个礼拜讲，我到最后一讲，哈巴谷书最后一讲，这个月的这第五个礼拜天讲完最后一个部分，就看到一个基督徒怎么就体会，基督徒怎么能够从战惊而快乐，怎么能够从恐惧来侍奉耶和华呢？这个有点不一样的，这两个本来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我想到这个经文里面说，似乎特别是似乎不为人所知却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叫样样都有的。所以好像这两个也是矛盾的，基督徒怎么说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似乎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这个是很奇妙。这些经文在保罗身上发生了，在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身上是不是能够发生呢？我不知道，要需要主的恩典，需要在哈巴谷的生命里面，他借着哈巴谷书来什么对神的一个提问。怎么说？我们说先知也有这样的问题，透过先知的疑问，一个急躁的祷告，信心的疑问里面，怪不得你听我讲第一章的时候会也很多人会觉得不习惯，因为先知书第一章好像讲的好像不是那么严谨的，不像罗马书，不像格林多前后书，不像很多圣经的解经是很严密的。哈巴谷诗我是抒发个人情怀的，是容许的，是容许神的仆人甚至真实的性情，可能讲的不一定是绝对准确的，但是确实是你真实的那个生命状态展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这个跟罗马书的解经不一样，跟新约里面很多的解经是不一样的，它容许先知的软弱，允许先知的有急躁的祷告，信心的疑问。怪不得我记得听我讲完哈巴谷第一第二讲的人，也会有人对我有不同的反应，这是正常的，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也是神特别的一个引导。所以我们要容许在基督里边我们会有信心的疑惑。所以我们认为先知第一问是神为什么容忍犹大国的罪行，本国的罪恶，律法放松，公理显然颠倒，义人反而受苦，恶人反而得势，这是整个犹大国在亡国之前的那个国家的状态，这是能够看到。第二，那好了，这神回答说神并不容忍犹大国之罪行，神一定要审判犹大国，但是神却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为什么我们祖国是罪行，我们的国家犯了罪，但是没有那么厉害，你却让了一个更残暴的民族，更野蛮的，相当于他们土著人，却横行霸道来侵略他的祖国。这个是他第二个问题，怎么用暴行来制止罪行。如果你注意了哈，这就是为什么有机会你去读一读啊，包括看一看香港最近的新闻，叫没有暴行暴民只有暴政，他们的口号就有这个口号。那我们说有时候神就会用更残暴的人来解决人的罪行，那怎么办？不公平，又是公理显然颠倒，好像该执行正义的不是执行正义，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面对。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所成长起来的人，那你更能够常常体会到，从一些人的心里面所喊出来那些口号。我们要明白，确实神确实用了暴行 巴比伦的暴行来惩罚以色列的犹大国之罪行。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章留给了哈巴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向上帝的一个责问。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好，第二章来了，先知的受教，忍耐的祷告，信心的受教，里面说得你要等候。先知有时候我们人是着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在等候当中最困难呢？为什么呢？叫异象的死亡当中最困难的，在异象的产生当中我们充满信心，我们很兴奋，我们很美好，但是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呢，事情的发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跟你的愿望不一样，跟你所梦想的不一样，人就失望了。这个时候神往往就要在等候当中来明白真神的启示，这个很重要。等候我们不是在那种很虚空的，我们的等候是什么？是进入神的面前，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不是我们在那里胡思乱想。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哈，遇到一些挫折啊，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一些不公正啊，说哎，为什么不来聚会啊？因为我问题太大了，我不想参加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很多问题。那个问题你不参加教会怎么解决问题呢？就在家里胡思乱想，就越想越没有办法，越想越没有出头之日，越想越什么，想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了。要么就是狂躁症，精神病的发作，要么就抑郁症，那种自我封闭，这个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说你的问题更需要来到教会，更需要去到查经的团体里面，更需要主的道开启你的心。因为你自己在那里冥思苦想，永远不是等候神的一个正确方法。那个等候会让你陷入一个死胡同里面去。等候神是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启示，然后呢，上帝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真理的答复。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他会让我们来，哎，这个果真不假，他给了先知一个很厉害，说犹大这个国的罪需要透过巴比伦暴行来解决。那巴比伦人的罪又怎么办呢？神说要上帝亲自的透过另外的方法来宣告巴比伦人的灭亡。这个还没有发生呢，巴比伦还在强盛当中，还在强大当中，还在上升期。谁已经预言哈巴谷看到他们要走向衰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先宣告的灭亡之后呢，巴比伦之灭亡的原因，那我们知道罪恶它永远建立不住的。只不过呢，基督徒我们说定睛的不是在犹大国的罪，不是定睛在犹大国的可怜，后来导致了被巴比伦，本来他是可恨的，犹大国是可恨的，但是后来被巴比伦侵略的是可怜的，可怜到什么呢？是可悲的。可悲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巴比伦的那个耀武扬威，看到巴比伦人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瞬间把犹大国夷为平地，横尸遍野，甚至惨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惨到他们饥荒到什么程度呢？在摩西时的妈妈们悲伤到什么程度呢？饿到什么程度呢？说哎呀，我们没饭吃，饿昏了，饿到生命都要没有了，怎么办？结果妈妈们商量什么呢？来，今天先把你的孩子煮着吃了。结果好，结果商议好了，这个妈妈就什么呢？把其中一个妈妈的孩子婴孩去煮了吃了，说第二天要煮你的婴孩，把你的孩子第二天煮给我们吃。结果第二天呢，那个妈妈就舍不得了，产生这样的一个很悲惨的纠纷。所以要从可恨到可怜，从可怜到可悲，就到这个状态里面，看到了巴比伦人的那种邪恶的暴行，你就看到犹大国不再是，说本来我承认犹大国是充满罪恶的，但我们知道可怜之人必有什么可恨之处，就明白了犹大国本来是有罪恶的。先知看到的不是假的，先知不是卖国的，先知看到国家的危机并不是恨他的国家，是更爱他的国家，是希望上帝来管教这个国家，让这国家能够解决他们的罪恶，不是卖国。 是爱国，敢于揭露自己国家的罪恶。神说，是，我答应你的祷告，我要让更残暴的民巴比伦来了，所以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所以这个巴比伦跟先知哈拉国更痛苦了，你为什么让更残暴的民来呢？确实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了一个异象，巴比伦将要来残酷的残暴的来掳掠犹大国。哇，先知更加痛苦。但是在这时候呢，神刚看到了巴比伦之灭亡之宣告，上帝也有最后的审判，是要毁灭巴比伦。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完的。上个礼拜讲完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呢？那基督徒不是定睛在什么？不是定在犹大国的罪恶里面，说哦，原来还起了犹大国的罪恶，也不是停留在犹大国的可怜里面，也不是看到犹大国的可悲而已，也不是看到巴比伦本来的残暴，后来又看到巴比伦衰亡，我们幸灾什么？乐祸吧，感谢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完蛋。哦，我不会，感谢主，亲友们终于完蛋了。哎，这个完蛋不押韵哈，我突然 脑海里没反应过来，再来一个押韵的字，没突然没有爆发出来，对不对啊？所以那好了，我们终于看到了我们犹大国的出头之日，终于看到巴比伦人受到他应得的报应。你在那里开心吗？国庆吧，庆国大典。作者不在这里，哈巴谷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再说呢，我第 C 点是什么？我们没有打什么叫神子民之信靠。其实基督徒要剥离出来，剥开来，剥离出来什么意思呢？我们既不要继续停留在犹大国那个罪恶当中，我们也不是沉留在犹大国的后来被巴比伦所掳掠的那种可怜和可悲的状态当中，也不是对巴比伦的恨仇恨当中，甚至当你看到巴比伦衰亡之后呢，也不是停留在这巴比伦的加勒底人的那个什么幸灾乐祸当中，打鸡血一样的这个民族自豪感或者民族复仇感、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自卑、民族的仇恨，会充满着我们常常人的心内心，你发现没有？很可怜，很可怜。你看看呢，今天的新闻，今天国内新闻都会出来的。昨天在香港的陶大花园，香港人在这边游行唱他们那个什么荣耀归于香港歌，结果大陆不知道很奇怪的组织了500人，非香港人，一部分香港人，一部分大陆过去的广东话的人，竟然在他们对面唱什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举着五星红旗，结果两军对垒，他故意的警察不出现，让他们打起来。哇，打起来，真的打了不？打了。香港的市民努力保持克制，努力保持克制，千万不要动手，一动手就是中诡计了，一动手就是魔鬼的诡计了。但是还是有人被激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那边人挑衅的好厉害，你们香港这些人好日子不过，继续唱国歌，就是竖起五星红旗来挑战他们，不断的去骂他们。就还是有香港人就冲出来，就打起来，一打起来，警察出现，警察这就抓人了，抓人了。哇，你发现很难，你就不知道这事情为什么。所以打鸡血式的那种亢奋，要么挑起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的那个仇恨，抬起所谓的民族自豪感，挑出所谓的民族的仇恨感，这都是很危险的，听不见没？特别中国人头脑太容易发热了，被某些东西挑动起来，哇，真的是不分黑白颠倒，不知道东西南北，打鸡血的去做事情。那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要进入，不要进入这种误区，不要自哀自怜，不要自以为意，也不要愤世嫉俗，也不要所谓的可怜的那个民族的那种自豪感，或者可怜的那个民族仇恨感，在我们心目当中埋下那些仇恨的种子。这个不是上帝的方法，上帝绝对要消灭这些所有的 个人的那种自私自利的那种利己主义，要消灭那些所谓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那狭隘的所以那些爱国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爱国。我们要爱国，但不是那种狭隘的爱国，不是那种自私的爱国，乃是一个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嘛，就神子民的依靠信靠是什么呢？神把我们要剥离出来，基督徒要超越这些事情上来，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国度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国度，上帝的福音才是我们要传讲的中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而且所有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需要福音，人需要救恩，人需要因信称义，否则谁都没有希望。神会用人的暴行来解决你的罪行，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得见的话，我们会在恶性循环里面永远没有出路。这就是什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要为香港祷告的原因是你要剥离出来。你不是要站在大陆人被调动起来抵挡香港人，跟香港人来仇恨，也不是让香港人跟大陆人来仇恨，这都是魔鬼的诡计。这都是谁宣传这个，谁就是魔鬼的诡计。无论站在哪一个立场，都是错误的。使人和睦能有福了，我们要有正义，我们要有上帝的真道到我们生命当中去，怎么去真正的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在我们的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爱又多。这个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智慧。所以呢，今天呢，我想呢，这是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讲第三章是什么呢？讲到第三章先知的凯歌得胜的祷告，信心的凯歌里边就是移植到我们身上。从先知的凯歌，那是哈巴谷的，借着一个得胜的祷告的一个共同走过的心路历程，帮助我们得到信心的凯歌，移植到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先知书不是过时的，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已，也不是个先知所经历的东西，而是也会经历到每个弟兄姐妹所经历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祈求，我们祷告之曲调，这个我们等会儿来讲一讲。第二是祷告之目的，赞美真神的威荣和信心的顺服。今天我讲这个，今天我讲 A 点，今天我讲 A 点就结束。我们要为下面有人做见证，说我们快一点呢。先知的凯歌和真神祷告里面呢，祈求里面我们看到祷告之曲调叫什么？调用琉璃歌啊，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所翻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词汇是什么？是一种狂野的日晨的旋律快速的歌。什么意思？今天我们的朱弟兄呢，在读了那个诗篇第七篇，对不对？读了第七篇，其实呢，整个诗篇里面，整个圣经里面提到琉璃歌的就两个地方，一个是这里哈巴谷书第三章，所以什么调用什么琉璃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可以唱出来的一个曲调，音乐的曲调，调用琉璃歌。琉璃歌在原文里面它什么呢？它是一种抒发个人的情怀特别厉害的一个情感的表达，它什么可以日情的，叫一言顿挫的，突然很哀怨，突然很兴奋，那种高低起伏很敏感明显的一些词。琉璃歌诗篇只有诗篇第七篇提到了，也调用什么琉璃歌。那诗篇第七篇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祷告的内容是有很多的关联的，他也相信了今天我们要讲的祷告之目的里边就显出了这个什么调用琉璃歌所诗篇里边第七篇所抒发的情怀。李赖，我让你稍微体会一下调用琉璃歌的方法啊，我读的不一定很标准啊，刚才朱婷读的稍微温和了一点点，你稍微感受一下调用琉璃歌的感受，我不能还原到我古代的那个水平，但你来看看诗篇第七篇，你听一下。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这是一个说明。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 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若行了这事，我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辜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塌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挨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徐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所以这里你看到没有，这个诗人是什么呢？他表达他的处境，他讲到他自己，如果自己犯了罪而被惩罚，他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知道不是，他为了上帝的公义，他为了上帝的慈爱，他为主受了逼迫，为主受到不应该有的对待，所以他开始祈求神施行他的审判，惩罚那些恶人。最终神是要高举他自己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诗篇里面唯一的一篇调用琉璃歌所表达出来的一个诗人的这个情感。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哈巴谷这是第二个在调用琉璃歌的一个情怀，这个我自己大家去体会。我希望你回去今天呢，可以自己去读诗篇第七篇，来体会一下调用琉璃歌是一种很日程的狂野的旋律，较快的来表达我们的情感。所以人需要一个日程来搞搞操。当然这个也教育灵感用丝弦的乐器，看到没有，这个是当然用乐器，这个也是很有趣。但是结束的这个最后一句话就是交给诗班的班长，原来这个祷告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敬拜和赞美。所以这一章呢就显得非常的有意思。其实我们今天呢，我只讲什么，讲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哈。我们看这是什么呢，讲重点在哪里呢？我今天要讲的祷告之目的讲完我们的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常常来祷告，为什么我们每个月第三个礼拜天是主公祷会，我们忍人看不到很多人来，我们绝不放弃，一定要呼召更多人来到参加公祷会。我就不相信我们第三个礼拜天每个月一次的公祷会九点钟就不能到齐，我就继续的向神祷告。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意识到祷告的重要性到什么程度，还是不够，一定要求主的怜悯。我们星期五还的祷告会我们一直要坚持，无论有多少人我们会坚持。做一个教会，我们的祷告不能复兴，这个教会很难复兴。祷告是什么？是表达我们相信，承认自己的败坏和卑微，承认自己的不配，承认自己的无能，才祈求上帝的帮助和怜悯。没有上帝的怜悯，我们没有办法去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跨出我们每一天的每一步，我们没有办法打开圣经，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真理。如果不祈求圣灵的开启，不祈求话语的打开，我们的人的理性、人的情感、人的意志都是堕落的，都是朝着神相反的方向走的。 我没有办法靠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情感来揣测、来想象上帝他自己的旨意，我们都是错的。所以祷告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上帝给基督最大的权柄，免费的，不用你买个手机的，弟兄姐妹，不用你入网呢，而且还不用怕你的手机被监听呢。这几天我很紧张，需要些重要的事情，有的弟兄跟我联系，用微信联系，说哦，赶快断掉你微信，换另外一个，结果换另外一个没打通，接着打我电话，电话赶快挂断，换另外一个方法再沟通。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都不放心。啊，最放心的是什么呢？祷告，祷告又不要钱，又不要话费，又不受时空的限制，你怎么说都行。再隐秘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你跟别人说话担心别人听到以后呢，把你这个当作笑话也好，当作一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传扬出去，你还比较担心自己有问题，担心被人笑话，担心别人知道你的隐私，担心知道你的软弱，担心知道你的人知道你的败坏就轻看你，你有很多担心。但是祷告是基督徒上帝给基督最奇妙的一个最有用的一个武器，最好的一个跟上帝沟通的一个方法和内容。我们看到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借着祷告表明对上帝话语的敬畏，这是在第三章的第二节的什么？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什么？惧怕。喂，名声原文是什么？你看看小字是什么？名声的原文是什么？或作什么？言语，看到没有？听见神的名声就惧怕。为什么弟兄们刚高举基督的名，高举耶和华的名，是你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高举神的话语是你得胜的秘诀，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什么？每次你祷告什么目的呢？神啊，感谢你给我清晨睁开眼睛，我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能够去学习你的真道。这个真道不是让我头脑发达，不是让我更加聪明，不让我更加的赚钱，不是的，让你更加的敬畏神。基督徒领受神的话语要恐惧战惊，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要保持一个我需要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要来责备我，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看到没有？当然你悔改的神会安慰你，但是那是后面的，你需要被神什么教训督责，使你归正，教导你学义。所以基督徒首先要被神的话语不断的归正，所以你要对神的话语产生一个敬畏之心，这是祷告要达到的目标。喂，这就为什么，但是天主教有点锅了哈。天主教我们知道，天主教犯什么错误呢？他把圣经放在那里供着的，除了圣职人员可以看圣经，信徒是不能看圣经的。这就犯什么错误呢？就导致什么？导致信徒不知道真理，完全听那些主教们怎么讲，神父们怎么讲，教皇怎么讲，你就怎么听，这就导致天主教的黑暗和堕落。但是反过来，今天的新教时代呢，刚开始还可以，现在因为圣经的普及，很多地方你们的圣经第一本圣经都不是买的，都别人送你的。尽管我第一本圣经没有人送给我，是我买的，而且不是开玩笑的圣经啊，我12块钱买的第一本圣经，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4.55块。我那时候在大学里边呢，一个月的生活费14.55块的学校花的菜票钱。结果我跟我的同学到了教堂，第一次竟然一人买了一款，还不是两个买着，叫什么？我们北方话叫火着看呢。啊，你买一本，有机会你看一，我看一部分，你看一部分，我什么呢？是什么？是一人都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好像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一人买了一本，不简单。所以怪不得我那段时间如饥似渴，花12块钱买的不得了的事情，一个生活费。那不吃饭就得看圣经，看圣经就可以不吃饭，要互相取代。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如饥似渴， 哎，越看越觉得自己卑微，哇，越看越看到上帝是多么的令我们可畏。这就是什么？对着看到圣经的话语什么那样，所以那样祷告，弟兄姐妹，很多人祷告是乱发挥的，在那里什么大大张口叫善哉从凿天善哉下哉什么不是，善哉从凿天下哉从什么凿地，结果呢没有头脑，没有聆听神的话语。祷告首先是什么呢？祷告第一个功能是让你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你每次祷告在灵修之前为什么要祷告呢？是让现在我读你的话语了，我现在是个穷寡妇，我现在是一个破产的人，我现在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求你现在要向我打开你的真理。这叫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读圣经为什么都不懂呢？都是应付了事，没办法，总要去读吧，不读好像大家甚至互相有读经小组的，我就不能说我今天读了哪几章，好像说不过去啊，那必须要读啊，读也读，不读也读，反正呢硬着头皮也读，所以慢慢的对神的话语就没有那么敏感了。怎么办？祷告，祷告后还不行怎么办？再祷告，再祷告还要怎么办？禁食。我很多国家那种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如果你读圣经，你读什么？一读圣经打瞌睡，一读圣经就觉得没意思的时候呢，有时候需要禁食祷告，帮助我们来什么明白，表明的是，首先你看，不是我明白神的话语，你知道吗？不是我明白神的话语多少，还是说我对神的话语有没有敬畏之心？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圣经在历史历代里呢，很多神的仆人。其实前天晚上又有一个姊妹给我发信息，说丈夫说请你为我祷告，我丈夫今天又把我圣经撕了脸压了脸耶、那个普通话不准哈，撕了脸耶是吧？脸耶哈，脸压哈，乱七八糟的哈，什么撕圣经的脸压哈，脸耶哈，所以呢，他就又给我信说很难受，丈夫又发神经了，又把他神经给撕了几页下去了，所以他就很难过，要我为他祷告，甚至说咱们什么时候你再来我们家，来我们家跟我丈夫在一起谈谈话呢？我说好啊，等我有空啊，因为有点远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啊，有时候需要时间。所以呢，但是每次呢，他就告诉我，他丈夫一发神经就撕他的神经的时候，他就很难过，你知道吗？为什么？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候有一个老姊妹跟我做的见证，我一直不能忘怀，是什么呢？他被红卫兵抓了之后架在那里的时候，在他家烧了一摊火，结果呢红卫兵一搜到了这一本圣经，他把那圣经就扔到那火里边的时候，这个老姊妹奋发出一种什么能力呢？他被两个红卫兵架住，老太太根本没有力了，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当他看到红卫兵把他那本圣经扔到火里的时候，他竟然有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感觉，就从两个红卫兵手里挣脱出去，跳到火里边，也不管火会烧不烧死他，把那个圣经就抓出来，就往身上扑，就把那个烧的地方就，然后呢，用怀里边抱着就，然后呢，火被他扑灭，还好，神也保守他没有被烧到，圣经被烧，他就哭，前面被抓被打时候都不哭的，这个老子们没有流泪的，敢干强，我没有错，你死不改悔，那我就死不改悔，这个信仰你是不能逼迫我的，唯独受苦，所以打他红卫兵打他骂他都没哭。当他看到圣经在火里被烧着，他哭着跳进去，那个从来没有过这种力气，挣脱了红卫兵对他的那个绑架，跳着火里面把他捞出来，不管生死，然后呢就把这圣经抱在怀里，就哭着求红卫兵说，我求你们，求你们，你们怎么打我都可以，你们不可以烧我的什么圣经。看到没有，这个老姐妹所表达出来这种对神话语的敬畏，当时我听主刚不长时间，她给我讲的这个见证的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老姊妹是一个非常敬畏神话语的人，你知道吗？祷告求神保佑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有敬畏之心，不要当作平常，不要当作儿戏，不要当作可有可无，不要当作是你妈妈那个唠叨而已。妈妈的唠叨对你也有用的，其实也有用的，但是我们烦了啊，我们不喜欢妈妈的唠叨了。其实妈妈的唠叨都是爱你的，上帝的话语比唠叨要好，你要敬畏， 要敬畏。所以求主来带领，这是祷告，你看到没有？这就为什么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他用的是惧怕，你知道吗？是个下巴骨，以惧怕的心领受上帝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是烈火，他要炼净你，把你里面所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全部把你关照出来，让你赤裸敞开，直接动你的手术。神的灵透过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做很多你看不见的内科外科所有的他要做的工作。包括这几天我跟我妻子一起用那个眼药水哈，每次我妻子说不行啊，痛得要命，痛得连脚直蹬，那个、可能越痛越有好处，是不是把里面那些东西 不好的那个排出来？因为我很乖的用啊，痛没有也用，为什么？因为我要为了消灭我的白内障的早期白内障征兆嘛，那我有这个盼望，所以说我有需要，所以呢我的疼痛也忍住。结果我们家老爱呢说不行，我滴了两次就不行，你不想滴了，太痛了，每次像心产一样的。心里的这个痛苦比那个什么眼睛滴下来之后呢，滴到眼里那个痛呢恐惧更大，又没滴之前没那个水下来不行了，要痛了，所以可能精神更敏感，所以没有办法。但是现在我是每次滴眼药水之前敬畏之心，主啊，因为我有白内障的问题，现在消灭白内障，来吧，上心肠也要上，一眼水一滴水滴下来，痛并快乐着。为什么？又有盼望。所以我觉得昨天我跟我们老爱讲说，因为你要知道你的需要越大，你就轻看这个痛苦，你知道吗？你知道它能够解除你更大的问题，你就忍受这个苦楚，你就忍受的轻松一点，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那个至战至今的苦楚啊，为了成就我们的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看到没有？生活凡事皆学问哈，就滴眼药水也能够学到很多功课，你知道没有？很多因为没有办法，你觉得你可有可无，我滴了眼很好，不滴也没关系的时候呢，我为什么忍受这个痛苦呢？当我知道我有白内障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心甘情愿的滴啊，就是痛并快乐着也愿意啊，享受其中啊。为什么有盼望？有盼望。所以怪不得主给我们的那个恩典很大。所以主借着我们生命中每天来到吗，借着明白神的话语的敬畏，这个一定很重要，我不能再讲发挥很久啊。第二个是什么？借着祷告，其实上帝在当时的世代复兴并显明他的作为。这个是在第二节的，你看啊，对，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好了，这是第二个内容，就是祈求上帝在当时的世代复兴并显明他的作为，既要为过去感恩上帝所做成的工作，已经做成的工作赞美神，当然我们要为未来上帝的，等会我们可以看到也要祷告，但是也不要忘记为现在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哈巴谷说一直告诉大家，我们不只是活在过去里面，我们也不是只是来盼望未来里面，我们还要活在今生这个时代。我们的信仰不是逃避现实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其他的道教佛教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宗教，说是只是解决什么来世的问题。很多的宗教迷信是什么呢？只我们现在所信的一切，过苦行僧的生活也好，我们刻苦己心也好，我们去行善也好，都是为来世积德的，这是宗教迷信，有这个内容，但你的信只停留在这里，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宗教而已。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它当然解决我们来世的问题，其他宗教的问题在信仰里面全部解决了，但是上帝在过去的作为里面也是真实的，但是还是不够的，它是延续的。也就是说基督徒什么呢？要求神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你要为你的国家祷告，你要为你的教会祷告，你要为美国祷告，你要为香港祷告，你要为新疆祷告，你要为西藏祷告，你要为伊朗祷告，你要为北韩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避世的，我们不是永远出世的，我们是要入世的。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拣选出来， 当我们从罪恶里边死了，在基督里面复活过来了，我们要活在地上，要过一个真实的人生。所以我经常讲，如果你的信仰不在精神里面活出你的信仰，这个信仰是死的。所以你要每一天经历上帝的真实，每一天用神的话语来引导你的人生。就像我们一家滴眼药水，也可以滴出很多的思想圣经的很多真理。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这是有确实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昨天我们老三是坚决不滴，他不滴，你看我们那个痛苦的样子，老三说我不滴，就帮我们滴。所以我的药水基本上都老三帮我滴的，他不滴。我们老二呢是滴，但是滴得比较痛苦，滴了两次说第三次不敢滴了。妈妈呢滴个一天滴个五六次还不错，勇敢。我呢一天滴个十次左右，为什么？因为我的需要最迫切。看到没有，这个很奇怪也很奇妙，就是每个人你知道当你所面对那个需要很重的时候呢，你负担很重的时候呢，你就愿意承受更多的痛苦，就是那么大的恩典。神就是要把我们有每个人都要带到一种危机感里面，所以要求助他们。特别现在这个时代，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坦白讲，好，中国人我们说最怕的是什么？你大家知道基督徒最怕什么？叫温水煮什么？煮青蛙。所以为什么现在最糟糕就是什么？老李家的教会叫不能什么？不是，所以喝水喝的最舒服，喝什么？温水，你知道吗？这是没问题，我们生理需要这样的是正常的，但你生命中这样很危险的。现在很多人，特别中国人，特别是什么，给你好吃好吃好穿好住，你就什么，你就心安理得，你就从此在那里什么高枕无忧，享受你的生活，你就慢慢的信主也过日子，不信主也过日子，今天读圣经也过日子，不读圣经也过日子，不祷告也不错，祷告也还可以，慢慢就发现你的信仰跟你发现了，跟你生活好像没有直接关系了。到教会时还可以听听神的道，祷告一下，回到我的实际生活中，特别是不信主的这个单位里面，你发现你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继续做你跟世界上做没有区别的那些事情，那些思维，那些方法，你就慢慢的好，再给你点好处，工资也拿了，到每月也拿到了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工资，回家照样生活得很不错，一家就是追求怎么吃得更好，怎么开车去玩更开心，这个需要，但是成为你家里的生活的主题，这就要命了。没有什么追求了，没有什么属灵追求了，没有什么新的拓展你的基督里的事工，在上帝国度里面你的负担在哪里，你就越来越麻木了。所以这就上帝特别憎恶的，叫不冷不热。我恨不得你忽冷忽热，弟兄姐妹，忽冷忽热没关系，我们都是罪人，更难把自己的罪行表现出来也没问题，你才知道需要主的赦免，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显多。那你冷了，你知道你冷了，你知道你需要神的热量进来，你需要渴慕神的话语，也有危机感，你知道吗？现在最怕的就是什么呢？不冷不热。生活一天比一天提高，身材一天比一天发胖，但还好我这个人危机感，吃好也不胖，更危险，更有隐藏。所以怪不得这次我们的讲员要来讲什么呢？窄门小路福音，天国的门是什么？窄的，你千万不要发胖太厉害，天国的门窄到这你进不去，挤住了，自己进不去还把别人挡住了。当然不是说你身材好，身材不是关键，就是你不要追求肉体的安逸，不要只是追求我整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已，那个是很可怜的。你要想想上帝的国度，你还能够在上帝的福音的工作上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够参与上帝的美好的服事有多少？你要有负担，弟兄姐妹，尤其你生活安逸的人，你更要求主给你危机感，不要在自己满足的生活当中。好，这个都没对，你要为现在的局势祷告， 你要为现在的国际情况、国内的情况，人家中国话怎么叫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什么？事事关心，对不对？分身与身，度书生，深深入耳，对不对？家事、国家事、国家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你要了解基督徒的胸怀要宽广一点，你要多一点的敏感，你要对你身边的人要敏感。每次你身边弟兄姊妹的需要，你要那个很奇妙。我给你讲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记得那天早晨，突然马军牧师的妻子给发了一个信息给我，说老马，我已经转给大家，突然脑出血住院了。好吧，我说为你祷告。我还说了一句话，你有什么需要，除了我为你祷告之外，还希望我们能够做什么，请你随时告诉我。然后我祷告完就觉得不对，怎么不对呢？心里有点不安，怎么不安呢？因为我知道他是没有工资的，第二我知道好像他没有买医保的，所以我觉得不行了。我到晚上就发信息给他说，哎，第一马军有没有买社保的、医保的？他果真没打，他妻子回来说没有的。哎呀，我说哎，那他一天的费用多少 ICU 是一天？他说一天10000多。哎呀，我说这个费用很麻烦，这不是一般的钱。所以我就当时什么呢，我说好，我们继续祷告，求主怜悯帮助你们。那我在第二天星期二的同工会，我就跟我们的同工提出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当然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叫必须有反应，不可以说我们只祷告，还需要有反应。那我们就决定了先捐，教会说当时说啊、哦、10000块钱，然后大家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杨我特别感动的是，江门的弟兄，活石教会才3-4个弟兄姐妹的教会，他说我们奉献5000块，哇，我觉得很被鼓励。他们3-4个人的教会开口就奉献5000块支持他。我说那么多吗？待会儿说一句，你们那么多吗？但我也没有说别的，说是的，我们要马上转给你，转给教会，然后呢教会跟我们一起回过去吧。后来当然我把这个发到教会群里面，教会群里面我承认有2位，一个弟兄姐妹马上各甩1000块钱给我，我们也要支持这笔钱。更感谢主什么呢？第二天早晨竟然他们教会帮他做了水滴筹。更奇妙什么，大家看到了，我都发在教会群里了，不到24个小时，结果50多万的前期的治疗费就全部筹满。很奇妙，很快，超过你想象的快。所以也就是说，很多神的仆人都开始为他的经济来祷告，确实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只为你祷告，却在经济上没有任何的行动，我觉得是假冒伪善。但是圣经有句话说，我后来一个神的仆人说，当你等别人开口的时候已经迟了。有时候你要了解人的需要，你要知道什么人在穷乏当中，你要主动的去支持。所以这是很宝贵的见证。因为上个礼拜天好像阿高弟兄讲完什么关于那个奉献，对不对？基督徒要乐于奉献，要甘心施舍，要能够，你有这个想到没有的人，那些患难中的人，在疾病痛苦中的人。马军牧师有一个特点跟我不一样，他一直表达什么呢？说我坚决不接受固定薪水的服侍。当然这是不是绝对正确的，我每个人有不同，这个不是对和错，他就这样领受。很多次跟我表达他是坚决不拿侍奉工资的所谓的牧师，他是表达这样的一个心思。那我也只是尊重他，我也没有说他怎么样，因为神给他带领就是那样的。他也没有在一个教会里面长期能够稳定的做一个教会第一带领，也没有，他是个帮助者，所以他也不接受他现在所服侍教会给他的固定的那个奉献。那也感谢主，所以就导致什么呢？确实他在北京没房没车，他们当然在弟兄帮他登水滴筹里面所介绍的，他燃烧自己，甚至燃烧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地步，那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会看顾这些，你看到没有？上帝借着他在北方那些教会的服事，那上帝也纪念。所以为什么他能迅速的，没什么，我很感兴趣什么？你看我那水滴筹在教会里面，你不是看那个钱，你看什么呢？那姐捐款的弟兄姐妹好给他的评价里面很多是的，马军牧师在他那个服侍里面 对人的那个关爱，他的那个谦卑的品质，确实很受很多人鼓励，被很多人被他鼓励了。他那种对主的热忱，居然是激励了我。所以这就是能够上帝带领，我们要求主来复兴他的作为。好，第三，我们要看注意，这里面很有趣了。第三是什么呢？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喂，这句话很有趣，你有没有注意 这句话 很美妙。哈巴谷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怎么祷告？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又是一个爱律背反呢。我看了这个经文，我觉得很美妙。哎，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发怒是神的什么？公义圣洁。上帝的绝对公义和圣洁，他要发怒的。我们那弟兄姐妹小心哈，对罪也不怒，对义也不狂喜。哎呀，真糟糕，真糟糕，打打不醒，死又不死。他说好死不如赖活，说他不信主吧又信主，说他不追求吧他又委屈。他真正的对自己罪也不敏感，对别人的罪也更无所谓，然后呢自己呢看到些美好的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感动，就处在一个生命处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里面。但是上帝是发怒的，上帝的怒气常常表达出来。在旧约里面你不用看，新约有没有？也有，也有。神的公义要在那不信主的身上常常彰显他的震怒，看到没有？所以不信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什么？他们身上。这就是说神的愤怒会临到罪恶的人的身上，神的公义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所以耶稣进入圣殿，为什么没有修养的把什么在那里没有修养的把桌子什么推翻了，把绳子做成什么鞭子赶出那些什么牛羊？哇，真的太无理的不，一点都没有礼貌的不，把人家那个桌子直接都推翻了，做成鞭子。我说我你的殿心里焦急，用什么火烧？弟兄姐妹，在你的怒气当中很伟大，什么呢？存留怜悯，就是基督的爱，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既满足了神公义圣洁的要求，也彰显了上帝的什么慈爱。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是唯一的信仰，它绝对超越了所有的宗教，超越了所有的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人，甚至包括了成功神学，更加破坏了上帝福音的大能，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我那个朋友圈里面，我上个礼拜发了，我不轻易发朋友圈呢。看到了本尼汉辛班尼承认他的成功神学是对福音是最大的伤害，比不信的人还伤害更大，所以他那承认了他所传的福音是有问题的，成功神学害人，害死很多人，害死年轻人，把人的信仰消灭掉了。但是又是打着基督的旗号喊些属灵口号，却没有信仰的内容，还容易受伤，还动不动自己受伤，动不动就无病呻吟，动不动就觉得别人对我不公，别人对我不义，别人对我不理解，出口就是很多的天地人都欠他的。这个很麻烦的，在这都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生命状态。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你要祈求上帝的首先公义在你身上彰显，上帝的话语你敬畏吗？我告诉你，一个人对上帝话语不敬畏的话，完了，没有办法了。对上帝话语敬畏，他就知道上帝在做什么，身边每个人对你说的话都不是偶然的。 其实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去看看当时那些苦口婆心的那些话对你更有用，你知道吗？不敏感的人你就很可惜，那些忠言逆耳的那些话语，特别是别人跟你说话没有任何私利跟你说的话，你又不舒服的话，对你来说更重要。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别人给你的忠告，给你的提醒，给你的一些提醒，你真的要好好的再去思想善意的话语不是偶然的。所以在公义中存留怜悯什么意思？哑巴狗说了，加勒底人将要来惩罚以色列人，不要把以色列人掳掠了怎么办？你要存留怜悯，你一定会存留余种的，一定让我们犹大国的所有一些敬畏你的子民是不会被消灭的。我这个有信心哈。所以每次弥赛亚的应许危险的时候，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以为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衣服，以为他的儿子可以给他来拯救，神说不是的，知道吗？神给他要弥赛亚的应许，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每次好像大卫的子孙就要被干掉了，犹大支派要被消灭掉了，神却保守了犹大支派的繁衍，每次都是绝望了，异象死亡了，神让这个异象产生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在公义中存留怜悯这个概念是关乎迟早的救恩，也关乎每个弟兄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在你身边经历犯罪被神责备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他没有经历过失败悔改的见证，这个基督徒生命永远是脆弱的。你要记得哈，有你听弟兄姐妹的见证，如果你听到这个弟兄常常讲到他的失败后来怎么悔改的见证，这个弟兄的生命是成熟的。我告诉你，只喜欢听赞歌的人，只喜欢那无病呻吟的人，只喜欢在那里什么彼此受荣耀的，这个生命是肤浅的，你很难听到他的悔改的见证，你很难听到他怎么去信主，有不信到信的一个悔改，或者信主都让他经历到他生命中一些失败的见证，其实更有力量。你要听到，你要看，要有个属灵的敏感度，在公义中存留上帝的怜悯，这个我不能再多讲了。那我们看第四个是什么呢？借着祷告颂赞上帝荣耀的灵在和无比威荣的能力，这个是什么？这是在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甚至从巴兰山领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日，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什么能力，在他面前面有瘟疫流行。好，这个等会我们看到第六节。第四个什么呢？是颂赞上帝荣耀的灵在和无比威荣的能力。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也就为什么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很重要，说我就临在临到他们中间。安息日是什么概念？安息日不是日子的问题，安息日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没有安息了，我们是恐惧的，我们是战惊的，我们是灭亡的那个危机，神的灵临到我们了，帮助我们悔改，我们有赦罪的平安，怎么样？安息日不是日子的问题，安息日是神的灵在，是两个概念。安息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它是神的灵在。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颂赞上帝荣耀的灵在，不单是过去未来和包括现在，我们每次两三个分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你真是体会到了吗？你只是在这里参加个宗教活动呢，在这里守个礼拜呢，一离开这个地方就感觉就没有了，又回到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里边去了，甚至后悔来聚会了，光浪费了我的时间，今天我回家肯定应该多赚一点钱，可惜今天还少赚了一点钱，来了也无聊，这个就很可惜。你没有真实的就是什么灵，明白上帝荣耀的灵在和无比威荣，就是每天你经历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祈求神每天带领你，上帝绝对不是离你很远，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要每天怎么去相信上帝与你同在，不是神远离了你，是你远离了上帝，你需要回来，需要回归你的家庭里边的灵修，回归你的团契，回归你的侍奉，回归你的教会，回归一些教会的服事里面，你才知道你的价值， 你才知道神使用你的目的有多么大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上帝他有临在和无比的威荣的能力，这是在你精神里面有那个经历到的，不一定是让你成功神学，不是让你没有痛苦，不是让你没有患难，不是让你没有疾病，也不是让你不经历你身边弟兄姐妹的死亡，会经历，随时做好准备。但是那种信心不是只要成功不要失败的那种信心，喜乐不是只是顺利，不是在逆境中所表现的生命力都不够强大。我告诉你，坦白地告诉你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当初我跟那个暗里马军牧师的那个牧师叫谢牧善，那个老弟兄，为什么他坐了20来年牢哈？他出来之后没什么，他总是跟人做什么见证呢？他在牢里自杀的见证，为什么？你想想，他很奇妙，他出来不是讲他为主受了多少苦啊，在监狱里面怎么样的刚强壮胆啊？他首先就是说，他在监狱里面经历一次，手去触摸那个，把灯泡卸下来，把手伸向那个灯座那个卡座里面那个电源，自杀的一个经历。后来被神保守，被打下去却没有死掉，他觉得很羞愧。很可怜，就在上帝面前到了那样的一个软弱的地步，他觉得需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自己的软弱和失败，让他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上帝的怜悯。这就是什么？上帝的荣耀的灵在和无比的威荣是在你的生活中点点滴滴当中显明出来的。绝对不是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要经历一个波澜壮阔的，哎呀，我的信仰的见证好像没有像什么某些人那么壮观，没有关系的。等会我们就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了，他们现在有的很平常，有的是很戏剧性的发生，都没有关系，上帝的真实。好，我们最后一个什么呢？我要结束了，接着祷告。你看最后一节第五节，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日震发出，什么意思？宣告上帝对罪人的震怒与审判，这是基督徒要敢于大胆的传讲的，这是上帝要是烈火，上帝要用瘟疫，怪不得在旧约时代在旷野里面，上帝要瘟疫临到以希伯来人，让瘟疫临到那些犹太人那些外邦人，甚至让那些饥荒蝗虫之灾临到那些悖逆神的子民，都是上帝审判的工具。弟兄姐妹，要为今天的那些美好的事情赞美神，看到上帝威严和能力，也要看到今天上帝对这个世界审判来赞美神。上帝借着一些大自然的灾难，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的灾难，借着民族之间的危机的冲突，让人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在审判这些罪恶之人。我们也一样要承担这个被审判的痛苦，因为你是这个时代的同样的一个人类，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是这个民族的一员，所以你要为你的民族的灾难付上代价，为你的国家付上代价，为整个人类付上你的代价，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能把你抽离出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我们要祷告什么？宣告上帝对罪人的震怒与什么审判，这个是要大胆的去祷告的，刑罚罪恶。这就是什么？好了，大家就注意了，主祷文里面说我们愿尊你的名什么？愿尊你的名为圣，就在这里面，你看到没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在第二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什么？行在天上。第三第四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第二第三句话第四句话都有了，愿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什么人的债。这有第二句话和第五句话，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的债，因为我们的罪恶太厉害了，我们不悔改，神的真怒会临到我们，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我们赶快悔改，神在公义中显明他的怜悯，看到没有？在他的慈爱当中彰显他对我们的看顾，对那些罪恶的人他要施行审判，但是对他的子民用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恶。所以愿人 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什么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在复兴上帝的作为，存留他公义中存留怜悯，上帝的荣耀的灵在和无比的威荣的能力，以及上帝对恶罪人的震怒和审判，来保证我们不遇见试探。下面就是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看到没有，神要审判凶恶，审判罪恶，保守他的子民脱离凶恶，我们犯罪的悔改，我们面对世界的罪恶，神会保守他的子民脱离患难，最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上帝要用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审判罪人，要成就他的完美的公义，在他子民显出基督无比的慈爱，让神的国度完全实现。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意义和所在。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讲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成就你自己的心意，不是要满足你自己的愿望，不是要让你的家达到你所喜欢的那个所谓的丰富，不是让你子孙满堂，你冠冕耀祖，你金榜题名，洞房花烛，都不是你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荣耀上帝，让上帝的心意在你身上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在你的单位能够完全成就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祷告的四个原理哈。哪四个原理大家能够记得吗？神首先在天上有个心意，神把这个心意放在我的里面，神透过我的祷告回应给神，神成就他的心意，这就是基督徒祷告的原理。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祷告是要自私的跟你谋福利的一个工具，也不是让你祷告来给自己带来所谓的精神寄托的一个方法，也不是给你祷告来带一个什么自我安慰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治疗，这都能解决，都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但是都不能停留在这个需要上，就是满足上帝的心意，成就上帝的心意。我们祷告，就是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祷告的心意，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甘心祷告的人，日行祷告的人，好好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自的把你话语打开。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纯净的灵奶，也是那些美好的真理，比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的金子更宝贵更纯净。让我们怎么对你的话语存有敬畏之心，在敬畏你话语的里面来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能够祈求你的国降临，祈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你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每一个团契，在每一个教会，在每个国家，在每个地区，都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很好的来为个人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民族祷告，为不同的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甚至我们围着上帝你的公义的审判来祈求主的怜悯，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主，我们谢谢你，但是我们更感谢主的在公义中显出你的怜悯，你总是看你的儿女们为眼中的同人，你在保守你的子民经历患难却不被患难所打倒，不会被困难所辖制，却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世界的捆绑，脱离撒旦的攻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祷告勇士，成为一个门神心意的儿女，让我们懂得体贴神的心意去向神祈求。谢谢你，我们盼望你借着今天这样的学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开始在神的面前借着读经和祷告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让我们懂得祷告所带来的权柄真的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好让我们领受住你的威严，好让我们能够存着恐惧战争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是爱律背反的一些 说法做法，但是确实在基督的身上却能够完美的体现，这个需要我们更深的经历，否则我们永远只是肤浅的表面的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进入更深的那个，像保罗的哥林多书会说的，我们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能够进到基督更丰富的那个荣耀里面，基督的真理里面，好让我们生命长大，好让我们祷告，祷告更有力量，更有负担，更有果效，也更宽广，更深沉，也更火热。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操练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但自己祷告，我们有祷告伙伴，我们有祷告团契，我们有祷告教会，我们有祷告的国度。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祷告方面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的无知都去了拿掉，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谢谢你更把你的火热的心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里面，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脚踪，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